呢一幕证实咗习近平嘅身体状况被传出事嘅军头露面。台湾抗议中共更改 M503 航线，学者呼吁抵制中共国安部嘅十杯茶。中共非法扣发中科院女工程师养老金。评论认为23条立法是重大的历史灾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 ,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即係見廣告啦，呢、這個 YouTube 呢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保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保健產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就在各界都在讨论中共党魁是否确实罹患胰腺癌的时候，习近平在央视露面的几分钟画面被认为佐证他身体真的出了问题。
中共中央军委29号举行慰问高阶军官的新春文艺演出，习近平现身，但是现场的影片可以见到他有几次明显脚步不稳。习近平脚步不稳的问题2019年就已经出现，2022年他访问哈萨克，落飞机的时候跣了一脚，吓到他即刻捉住栏杆，这一幕被网友热传，并且周凤话出门第一脚就踏空，感觉是不祥预兆，估计这一次出访空多吉少。今年习近平已经多次传出身体有问题的消息，特别是上个礼拜一篇署名北京护士的网民热传，说习近平因为不断消瘦，在301医院体检发现胰腺阴影，怀疑罹患胰腺癌。胰腺癌号称癌中之王，如果确实是这一种病，恐怕习近平只是剩下半年到一年的寿命。不过中共高层的健康状况是绝对机密，而且中共党魁身边有中国最强医疗团队，很多人对习近平患癌症的传闻持保留态度。当然亦都不排除是中共内部有人刻意放出消息，希望引发党内尤其是习近平阵营的内乱。分析认为，习近平面对经济萧条、民怨沸腾、国际制裁等内忧外患，几乎可以肯定在2024年会有麻烦。虽然胰腺癌的消息未被证实，消息出现的当日，中国 A 股一反连跌态势，出现了小幅上涨。这个被认为反映了中共党魁不得民心的现实。这几日 A 股再次下跌，中国股民开始呼唤噩耗。在微博上面有人写到，刚才看了下股市真是太惨烈，现在什么好消息都求不成利好了，能够挽救市场的可能只有噩耗了。在评论区的留言里面，对噩耗这个词的所指，大家都表示心领神会。现在习近平出现脚步不稳，可能会加剧讨论他身体问题的舆论风潮。面对习近平健康的传言，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国迎来转变的契机，但是亦都有专家担心习近平会不会因此而做出错误的惊人之举。中共内部可能会有陷入复杂斗争的风险，令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中共民航局1月30号突然宣布 ,2 月1号起取消 M503 航线从北向南飞行时向西偏置的措施，同时仲启用 W122 以及 W123 两条衔接航线由西向东飞行，引起台湾政府严正抗议。
中共的决定表示，未来 M503 航路不再偏西飞行，航路同海峡中线平衡。另外，福建福州同厦门的航班将不再绕行北方航路，直接由西向东飞往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中共调整航路的做法不单止可能造成飞机航行安全问题，还会威胁到台湾的空防，希望中共政府能够停止这些不适当的作为。面对中共这种不理飞行安全的做法，台湾有什么应对措施呢？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中共有改变台海现状的可能。宋国成说，可以肯定的就是在5月20号新总统就职之前，他要采取各种恐吓还有威胁的手段，来进一步打击获得总统大选继续执政的民进党。另外一个就是想用民航来包装他的军事企图，用这种现实去满足他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种战略演化过程，包括他对台湾威胁的战略意图，就是用创造现实然后改变现状，然后用新的现状作为他一个既定的对台吞并的政策内容。宋国成仲表示，中共的做法不单止压缩了台湾空防的预警时间，冲击台湾空防的能力，更加凸显中共近年来为了推动台湾海峡内海化，蓄意制造两岸不安的企图。他说，他向国际社会制造一种台海的混乱和危机，因为民航航线任意的变动会影响整个地区的航线，就是在台湾海峡制造一种危机或者是一种干扰性的因素，来创造一种台海危机的现状。台湾陆委会目前是采取一个抗议的态度，我觉得也都可以向国际相关的组织进行投诉，或者可以召会各间民航公司来发起一种群体的抗议等等。因为这样的民航航线的一个变化，很容易造成民航事件，甚至是航线错乱，造成飞机失事这种可能性都会相对增加。台湾海峡两岸早在2015年就曾经因为 M503 航线而起过纷争，当时中方片面宣布划设 M503 航线以及三条衔接航线，由于 M503 距离海峡中线最近只有 7.8 公里，台湾因此而提出抗议，最后在协商之下，中方宣布 M503 航线只是开放南下，而且实际飞行的时候向西偏置11公里，另外三条航线就暂不启用。
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1月30号发表题为《国家安全机关请你喝这十杯茶》的文章，警告在十种主要情形之下，民众会被国家安全机关请去饮茶，即是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约谈或接受调查的意思。
文章指出，第一杯茶就是如果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将会对嫌疑人立案侦查。第二杯茶就是有关间谍行为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他说，中共国安部所谓的请饮茶的事，应该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今日。实际上他们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维护所谓的党能够持续地坐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中国的百姓，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所以虽然他说得很好听，要涉嫌违法然后就要去怎样怎样，实际上中国互联网请饮茶大家都知道，一听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在中国所谓的涉嫌违法犯罪被约谈接受调查这个意思。张本真认为，中共故意模糊法律的规定，此外还有国家机密罪，在中共独裁统治之下到处都是机密。他说，所谓的国家安全，它和我们真正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中共不如直接话涉嫌危害共产党独裁统治嘅安全，可能比较恰当一啲。但系咁样就将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嘅非法性令全世界睇得更加清楚。十杯茶包括涉嫌间谍之类嘅获取国家机密。获取国家机密对于中国咁样一个共产党一党独裁嘅国家，又系非常模糊嘅，冇一种明确嘅法律界定嘅一样嘢。乜嘢叫国家机密，都系由中共话事嘅。张本真呼吁中国人据理力争，抵制中共嘅十杯茶。佢话只要共产党唔中意嘅事都成咗呢一种秘密嘅话，咁整个中国嘅真相就更加严厉咁被掩盖。中国嘅网民可以更加深入去研究呢一啲所谓共产党俾出嚟嘅法规，可以去据理力争，从各个角度将共产党非法统治之下冇人道嘅，而且系冇真正嘅法律意义嘅呢一啲所谓嘅规定去抗争。喺国际上嘅环境嚟讲，希望之声咁样嘅一个正义嘅媒体，通过你哋嘅工作，能够真正帮助到中国人。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退休工程师77岁的丛培喜因为修炼法轮功，中共停发他的退休金。丛培喜抗议这种经济迫害，遭到当局骚扰和威胁。
对于中共剥夺法轮功学员养老金的做法，原大陆维权律师祝圣武1月31号对大纪元表示，这种行为绝对是违法的，就是不让你生活。无论是共产党的法律定是国际法，养老金都是不可以被剥夺的，那个是属于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明慧网1月30号报道，2023年3月上海市虹口区社保中心以从培起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判过刑为理由，要他将2016年5月份发的补贴9400元退还，并且威胁说不退还补贴就停发退休金。从培起认为社保中心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拒绝退还9400元，从2023年3月起就被停发退休金，一直到现在。从培起曾经就这件事向上海市信访办举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违法，信访办将举报信转给杨浦公安分局。所以每个礼拜杨浦区政法委主任韩兴友带领国保警察以及街道人员上门骚扰和威胁丛培喜。丛培喜曾经患有胃溃疡、胆结石、肩周炎、关节炎、神经衰弱等等患症。他在1997年1月份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恢复健康，摆脱了几十年的疾病困扰。在家庭、社会和单位里面，丛培喜都能够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去做，做事体谅其他人，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丛培喜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曾经三次被捕，在关押的期间遭受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在青浦劳教所，丛培喜每日被强迫劳动十几个钟，导致他的关节严重变形弯曲。劳教所为了迫害丛培喜，仲强迫他每日从早上五点半面壁企到晚上十二点，导致他的双脚严重肿胀。
香港政府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至2月28号完结。该消息引起商界人士、外交官和学者等各界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新法律将会对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第23条立法的这5条罪相当于香港版的口袋罪，任何当局敌视的人和言行都可以逻辑罪名镇压。
23条新立法增加了5大罪，有所谓的叛国罪、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等等。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希望尽快通过新的国家安全立法。赖建平对本台表示，这五大罪就是香港的口袋罪，只要是当局敌视的人以及言行都可以用这个来逻辑罪名镇压。赖建平说，所谓的完成23条立法 就是说在香港的本土用香港的法律的形式，将所谓的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以及窃取国家秘密，将这五个所谓的涉及中国国家安全方面进行刑事立法，令到香港的土地上不再有任何的自由可言。所以这个立法在政治上会令全世界更加睇清中共的真面目。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都是呃人的，无非是将它的极权专制延伸到原来它没有覆盖的这些区域，香港、澳门和台湾。而且它会令全世界更加警觉，不愿意和中共打交道，无论在外交和经济上都会加紧和中共脱欧。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其实他的核心就是将香港大陆化，他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等于将所有的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所有人，框缚在中共的专制暴政之下。你不能够对专制暴政有任何意见，发表个人的观点，因为你现在讲的任何说话，他就可以对你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他觉得他能够控制香港，其实同时他损失的是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在过去之所以能够是香港，它是一个自由港，它不是一个专制港。自由港才会有经济贸易的繁荣、金融的繁荣、港口的繁荣、各种各样的繁荣。它现在的做法，香港的整个经济都推到英国人来香港之前的各种状态。另外，李元华认为香港的有钱人以及在香港投资的人会尽快撤离香港。他说，香港如果没有自由，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现在打着国安的名义，实际上中共不想在他所管辖的地方有任何一个思想的出口，就是他不允许你不在他的掌控之下。中共现在在想，我宁愿丧失香港的经济，也都要控制香港。李家超只能够是配合中共的做法，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共选出来的一个奴才。我想这个立法如果通过的话，会有更加多的人，原来香港的有钱人和在香港投资的人会尽快撤离香港。因为他知道那里是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是一个不能够讲道理的国家，是可以对你扣上任何罪名就剥夺你的财产的国家。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